要被越化为神。这是什么意思呢？所有从帐下经过的人都是奉献给主的人，都是完全为主而活。所以弟兄姊妹，你的帐安慰我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我们从他的帐底下经过，那现在呢，每时之我们应该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这个是再给我们看一个奉献的原则。在走十字架路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常常把我们放在祭坛上，意思就是说我们完全的为着主自己来活。十字架的路有一个结果，或者十字架的路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不是为着自己活，乃是为了主活。因为所有经过帐下的通通是要每十个要奉献给主。所以这里说到奉献的生活，但是不止这样，你知道吗？当这个羊啊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哎呀，你从远远看一只羊啊很胖，或者长得很好看，因为它羊毛很长啊，所以羊长得很非常非常好看。那么在人来看看不出来，这实在是个很好的羊啊。所以你看，在很多这个羊的展览会，如果有弟兄姊妹有兴趣，如果哪天去参加羊的展览会的话，那对我们这些外行的人来看，那些羊个个都长得又好啊，又非常好啊，又长得很可爱。原因在什么地方？它身上有很漂亮的羊毛，那个羊毛一盖在身上啊，你不知道它里面有什么病。但是感谢主啊，这个牧人要怎么办呢？当一只羊一看着它眼睛厉害的很，虽然你外面有羊毛看上去很好啊，那么现在呢，他这个牧人呢，就一点到你的名的时候啊，他就用他的杖啊，就把你的羊毛把它拨开。这个一拨开的时候啊，他就知道这个羊里面有没有受伤，或者里面有没有瑕疵，或者呢里面有没有斑点，或者里面有没有血。所以所有的毛病啊，当你从帐下经过的时候，就通通看得清清楚楚，你根本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许多人也这样，我都坐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弟兄姊妹个个都很属灵啊。你听我们祷告的，你看每道必道，每道必倒，而且每道必长。那么你看看这个各个弟兄啊，都像拉萨路一样都不讲话的，这个姊妹啊个个都像玛利亚一样，那都坐在主的脚前，那个个都很属灵啊。但是很稀奇，你我不能从帐下经过的，我们可以唬啊别的弟兄姊妹，这个别的弟兄姊妹一看他们，哎，我们都很属灵。但是只要我们从神的帐下一经过，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只要经过了，他就要把那个毛拨一拨，就找到我们的难处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漂亮的毛，人看也看不见我们，那个就代表我们那个己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是摆上最属灵的一面的，都是最属灵的一面，最忍耐的一面。所以每次到聚会的时候啊，都是我们摆上最好的，那都是我们穿上羊毛最好的。所以很有意思，有的人告诉我们说，英文有一句话，他们外国有个规矩啊，你平常的衣服可以穿随便一点，到礼拜天呢要穿上你的 Sunday best。 这个 Sunday 就是礼拜天， best 是最好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这一个礼拜你最好的衣服要在礼拜天穿的。那我觉得这句话用在基督身上很恰当的，因为那个描写实在是最好的描写。你如果要找属灵的基督徒，你到聚会里去看就可以了。你到聚会里看，每一个人都摆上了 Sunday best， 不一定衣服穿得好，但是外面羊毛都是很漂亮很漂亮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走死荫的幽谷，真的走死这一条十字架的路的话，请我们记得，你不是把自己奉献给主吗？你不是从帐下经过吗？别人看见你实在是好，别人看见你实在是属灵，实在是温柔，但是主认识你。结果十字架光照我们，当他一拨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满了瑕疵的，我们知道我们是误会的，我们需要主用光来光照。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他的帐。哦，我们巴不得有这个知识就对了。许多时候我们自己欺骗自己，许多时候别的弟兄称赞我们，我们也以为我们很属灵。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真的知识，我们不需要自己欺哄自己，只有圣灵给我们看见我们真实的颜色，给我们看见我们肉体的败坏，我们这个人就枯萎了。我们这个人就说，主啊，感谢你，幸亏是你的帐安慰我，保守了我，否则的话我这个人不可一世啊，我这个人一定会自我着迷。你知道，你试试看。许多时候如果你不小心，你让这只羊偏的去照镜子，越照越觉得好看，因为怎么照都照不出难处来。那不止别人说好了，而他自己也说好，所以很稀奇。我昨天刚看一篇东西啊，说是心理学上他们做了一个试验，说找一个四个他说这个找一个试验呢、啊，就是一个女孩子，如果她她的外貌如果是平平的话，那如果你让四个男士去称赞她， 很稀奇，他慢慢慢慢这个人的精神就来了，而且慢慢就能够显出一种美丽出来，这是心理学上告诉我们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许多时候我们听了许多的称赞，我们也以为自己是的，但那个不是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没有以为有的话，我们是自己欺骗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让主给我们看见我们到底是在一个什么光景底下。那个是个大的保护，那个应该对我们是个安慰。否则弟兄姊妹，我们个个都做了教皇，你信不信？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教皇的本领。你怎么会想一个跟随主的拿撒勒耶稣的人，在几乎像淡水河边打鱼的那一般人，居然有一天他能说他是没有错的？弟兄姊妹，这个怎么可能？让我们记得，我们需要十字架的工作才可以。所以彼得，你看见主的杖的确在他身上，我们感谢主，为那个杖我们要把敬拜归给主。就是那个杖叫彼得不做教会的第一任教皇。所以到了末了的时候，主怎么说呢？他说你年轻的时候你是随意往来的，到晚年的时候你要到你自己所不愿意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你说那个杖不是太重了吗？彼得不是天生的领袖吗？不是天生的英雄吗？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知道，主看透了彼得，到了晚年的时候十字架工作越来越深。感谢主，他虽然曾经很自意，他虽然自以为是，虽然他自己以为很能干很了不起，但是感谢主，你知道他三次否认了主。那个幸亏是那样的一根杖，他就发现他自己原来是败坏。他本来说众人就是与你同死总是不能，他非常的自意，他觉得跟随主这么久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以为他到了一种境界，他没有想到这样勇敢的彼得居然会失败，这样勇敢的彼得居然会变节的。亲爱的弟兄，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的。那我们说，为什么彼得跌得那么惨？为什么主的手在身上那么重？这不是一根杖吗？感谢主，是那一根杖，一点都没有错，就是那根杖保守了彼得。弟兄姊妹，感谢主。所以到了彼得寻到的，他说，他对别人说，我不配这样与主一同钉十字架，让我倒过来钉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杖在彼得身上所做的。他能说我不配，他能说我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圣灵这样做才可以。否则的话，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个人没有蒙这样的拯救，这个人就被毁了，这个人会以为自己是非常属灵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你到处能看见许多人以为自己很属灵，能帮助别人的人。不止这样，如果一个团体没有蒙拯救的话，整个的团体就是这样的一个团体。但那个灵是个狂傲的灵，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教会像芥菜种一样，教会是最卑微的。我们都是跟随拿撒勒耶稣的人，是因为他的杖能保守我们卑卑微微走这条路。但是不要说丢人，千万不要批评。你批评别人，你要知道，那一个想做王，那个想复辟，那个想坐在宝座座上那一位，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不知道，当我们穿上羊毛的时候，谁看得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只有圣灵拨开我们的手，把那个毛打开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是一无是处，我们才知道从头顶到脚尖，我们都是长大毛，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弟兄姊妹，这个乃是我们在主面前所需要的。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你的杖安慰我。弟兄姊妹，感谢主。也许你的成就没有别人大，也许聚会的人没有多少，像小猫三四只一样，但是感谢主，这是主的保守，你的杖都安慰我。所以求主用这些话来勉励我们，给我们看见主的杖是怎么一回事。我想啊，为着把它结束告一段落的，我很快的说一下你的概念。这个杖啊，是代表圣灵刚性的工作，带点刚性，像父亲一样的性质的工作。这个杆呢，乃是代表啊十字架柔性的工作。所以这个特别代表圣灵的引导和圣灵的鼓舞来说的，这是指着杆来说。这个杆和杖不一样，杖呢是短一点，而且粗一点，是自卫用的。上面我们讲过了，这个杆不是，杆呢是很长很长的一条杆。而且这个杆的这个旁边的这个头上啊是弯过来的。那么我们要记得啊，这个杖啊不能完全代表牧羊人的特色，但是杆呢一定是牧羊人的特色。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杆特别设计是为了羊的， 狗在狗身上不灵的，在羊马身上也不灵。所以有人虽然是一个这个牧养牲畜的人，但是呢他用肝的时候一定是用在羊的身上。那么这个羊这个肝到底是什么，用什么用处呢？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肝呢实在是安慰我们。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这个肝的第一个用处啊，是叫这些羊当他们一面走的时候，因为这个羊走是一群一群在那走啊，是这个就是这个肝呢把这些羊之间的距离慢慢把它缩短。你知道羊每个人都很骄傲的，那都觉得自己了不起啊，所以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但是这个肝呢是把这些羊慢慢把它拉在一起的。你知道有一幅很美丽的图画，特别是这个母羊啊刚刚生下小羊以后，那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这个母羊啊稍微这个忙碌一点或者做了别的事，就离开这个小羊远一点。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牧人怎么办呢？牧人就用那个杆呢、啊、就把那个小羊啊就提起来，提起来以后呢就拿到这个母羊的身边。那这个时候母羊呢就和这个小羊啊就在一起了。那你说为什么牧人要用杆不用手不可以吗？不可以的，因为如果你用手的话，你把这个手把这个羊一搬过来放到母亲旁边，这个母亲绝对不要这只小羊。为什么不要这只小羊呢？因为他闻到人手上的味道，他只要闻到手上的味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就不要了，他就不要这只羊，他根本就不认这只羊。所以你看看呢，这个牧人为着要体贴这个羊的软弱，他的固执，不知道这是哪一家的说法，但是无论如何他知道这个羊很这个和有他的脾气，有他的不知道什么道理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那个肝就很用了，这个肝呢就从这边拨过来，然后就带到母亲的旁边，结果就把羊的距离慢慢就拉近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太骄傲了，今天我们都觉得太了不起了，所以呢我们许多弟兄姊妹中间有一定的距离，我们怎么样都不拉不到一起。许多时候你不能在一起，因为你闻到某一个味道，你觉得这个味道是聚会所出来的，哎呦，那个味道好像是灵恩派的，哦，还有一个味道啊，不知道是从哪里，是贵格会的，安静的不得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都不肯在一起的。我再说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你找任何人来做这个工作都不灵的，都不可能的，只有一个工作可以做这个工作，就是他的肝能够安慰我们，肝能够把不可能两个弟兄放在一起，能够把我们这些距离很远的人能够放在一起，这是圣灵的工作，感谢主。那不止这样，你知道啊，这羊不知道为什么多多少有一点，一面又爱慕人又怕慕人，所以呢一面当然有道理了，特别怕慕人的都是一些怕管教的羊，多半调皮的羊，所以呢总是离开远，那调皮的羊啊都不是靠近羊很近的，都是走在边缘的，所以呢这样的话这个羊的棍子啊或者羊的杖就打不到他了，那这个其实他是心虚啊，所以他这个离开主会越来越好。但弟兄姊妹主知道了，许多时候因着我们的肉体，因着我们的放肆，因着我们活在肉体里面，我们离开主很远的。但是怎么办呢？在这个时候呢，主就用肝呢把那些羊一个一个就带进来，就带到他的跟前来。他不是打他们，用慈神爱说把他们吸引到牧人的跟前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牧羊人的工作。不止这样，许多时候你知道羊顽皮，真的顽皮了，像刚才所说的，真的掉到哪里，掉到水里面去了。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把它从水里拉上来的呢？是那个杆把它从水里拉上来的。有的时候啊这个羊顽皮啊就跑到那个草丛里面去了，结果给荆棘绑住了，那怎么样都出不来，怎么从里面出来呢？结果是那个杆呢把里面救出来。弟兄姊妹，这个照证明说许多时候我们还是闯祸的。那是不是闯祸了主就不理我们了，说是活该，谁叫你，我老早告诉你了，现在个烂摊子你自己收拾。但是不要忘记了，圣灵的爱虽然他警告过你不要做这个事，结果是一个烂摊子，谁来收拾呢？是他的肝来收拾的，圣灵自己来收拾的。哦，我们真是感谢主，圣灵我们掉到水里面，他还把我们从里面勾出来，在荆棘里面受了荆生思虑的刺激，受了许多罪恶的困扰。弟兄姊妹，你只要叫一声，你只要提醒圣灵一声，他就用肝把我们从那里面引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的杖肝都安慰我，我们有没有看见圣灵的这一面？最后那肝和羊走路很有关系的，就是那根杖那根肝带领这个羊走路。怎么走法呢？很有趣的，你知道这个羊一面走一面模模糊糊，一面吃草也不知道往哪里走，那么这个羊怎么走，羊怎么知道有什么方向？是不是你告诉他有个指标或者给他地图？不是的，这个牧人怎么办，怎么叫羊走这个路呢？这个牧人呢只要用他的肝呢，不是打他，是轻轻碰他一下就可以， 所以这个羊啊往哪里走啊，你就看它怎么碰。它如果这样一碰啊，你就往这边走；它这样一碰啊，你往那边走。所以呢，这个羊的这个受引导的时候，你只要那个，你只要这个听听那个感觉就可以。如果这样，你就往那边走；这样，你就往那样走。所以羊怎么往前走的呢？就是肝呢，慢慢碰它，慢慢碰它一下呢，就把它引上路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是圣灵带领我们的方法吗？圣灵给我们的教训，像恩高的教训，就像那微小的声音一样。圣灵不是哄吓我们，叫我们走这个路，叫我们走，不是用那个鞭子，好像这个带着的奴隶走路一样，不是。他让我们自由地走，他看我们好像往那个地方不对了，他拍拍拍拍，你在这个方向不停，就往那边去，然后再拍拍，就往那边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这样走路的，我们就是这样顺服里面恩高的教训，就是让他碰一下，这就是我们与他的连接。我再说弟兄姊妹，牧人和羊最亲密的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他觉得那个杆子在碰他的时候，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他能说我和牧人是连接，否则好像牧人很远很远。感谢主，什么时候你顺服恩高的教训，这样慢慢一步引导的时候，那你是觉得与主连结最深的时候，你能觉得主这样碰一下那样碰一下，不是责打，这样呢就能引导我们为他的名走一路，慢慢生长，慢慢成长，慢慢生命丰富，慢慢的就达到那个属灵的高峰。亲爱的弟兄姊妹，说到这里我们真是要感谢主，一面是他的杖代表圣灵的管制，一面是他的肝代表圣灵的引导和鼓舞，一个刚性的工作，一个柔性的工作，都是十字架的工作，不要忘记，圣灵把十字架给你，十字架也把圣灵给你，借着他的杖和他的杆，让我们从死荫幽谷里面经过，让我们走完这条十字架道路，这样不知不觉慢慢的我们就被带到成熟的地方。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没有别的妙法，就是这么简单，这些方法已经都听过了，不知道听了多少遍，倒背的倒过来的。但圣灵在这借着这幅非常美丽的图画，给我们看见圣灵一步一步的如何的引导我们。所以求主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的深处说，让我们真是能够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我们继续祷告。
主耶稣，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实在是我们好牧人，你今天对我们说了真话。我们现在是愚昧，我们现在是顽固，我们现在是软弱，但是我们有一位主。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主就带领我们往前面而去。主，你的救恩是这样的传备，你不仅是救我们脱离邪恶的时代，你也前面走，我们在后面跟。你按照你我们的名，你把我们叫出来，叫我们得生命，也叫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当我们得救的时候，你就住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的生命，但是你还有带着我们往前走，叫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说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摆上的道路那是十字架的道路。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知道我们要达到更丰盛的时候，我们就爱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知道这条道路不是我们人所能够走的，我们也不知道该怎样的走法，但是我们有好牧人，好牧人一直在安慰我们，好牧人引领我们，把我们引导你自己为我们走上的道路。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不必自己考虑什么，我们只考虑圣灵给我们的引导，我们只能够跟着牧人的脚踪。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今天早上对我们说了实际的话语，我们里面确实有这种不好的光景，我们自己在这欺骗自己，我们还不知道。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是属于你的人，你不留在我们错误的里面，你把真心的话对我们说出来。主耶稣，但是圣灵已经对我们说了话，但是圣灵把我们带到实际的里面，让我们实在能够与主或者与交通的里面，让我们欢喜走十字架的道路。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以往错误了，我们以为十字架是叫我们受苦，哪里知道十字架是叫我们的荣耀，十字架是我们必须走的道路。主耶稣，不是我们走的，那是你与我们同在。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在哪里你也在哪里。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青草地上，因为主在哪里，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我们主也在哪里，我们在这些走深的幽谷，我们的主也在哪里。亲爱的主耶稣，但愿叫我们不失去这样的福气，主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是永永远远住在我们里面。主耶稣，巴不得你的恩典是被我们所了解，也被我们所享受， 感谢圣灵今天对我们说了实际的话语，让我们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的缘故，让我们与主亲亲密密在一起，让我们跟着主能够走这条荣耀的道路。主耶稣，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已经把我们的目标放在我们的前面，我们知道你要把我们引导荣耀里去的。亲爱的主耶稣，进到荣耀里去，也就是走这条荣耀十字架的道路。亲爱的主耶稣，因着你今天话语给我们安慰的缘故，我们欢喜十字架，我们实在是宝贝十字架的道路，因为十字架是我们所必须走的道路，让我们能够进到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进到你给我们预备的荣耀里。亲爱的主耶稣，今天你对我们说了实际的话语，我们有许多虚伪的情形，亲爱的主耶稣，来因着你的话语，叫我们把这些虚伪情形都能够脱落下去。唯一拯救的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自己想办法，也不是我们自己想出什么道理来。亲爱的主耶稣，唯有跟随主是我们独一的办法，唯有顺服主是我们独一的办法。亲爱的主耶稣，来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你荣耀的工作，你爱我们，你引导我们能够走义路。亲爱的主耶稣，但愿你爱我们到底的缘故，终叫我们能够顺服在主的面前，好叫我们能够跟着主往前面而走。主耶稣，我们宝贝你这些话语，但这些话语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实际，让我们日日思想，让我们能够实际的能够进到这个实际里面。主耶稣，我们仰望你，但愿你既经在我们身上说话，你有心思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让我们实在因着你管教，因着你爱我们的缘故，让我们照着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走你为我们所摆上的道路。主耶稣，我们请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还有以后的机会，我们再交在主的手中。主耶稣，我们请你再对我们说一些话，你的话语实在是我们的供应，你实在是我们的安慰。当我们在这里无路可走的时候，主耶稣指明我们这条道路，让我们所走的这道路能够安心乐意在主你面前能够得到安慰，也叫我们得到安心。我们跟着主往前走的时候，主也把所有的赏赐都赏给我们。主耶稣，为此我们多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奉子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请我们读雅歌，旧约的雅歌。第二章，第七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我再读一遍，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和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二十一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第二十七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第三十八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迟。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爱你的弟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回到诗篇二十三篇，我们从第三节读起。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让我们再一同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在这些日子里面你把诗篇二十三篇赏给了我们。主，我们谢谢你，因着你怜悯和恩典的缘故，主，特别在这些日子里面，你让我们再一次复习这篇诗篇，叫这篇诗篇化成变成我们的诗篇。主啊，叫这篇诗篇能够实实在在说出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主啊，也说出我们在你面前那些的经历。所以我们的主啊，我们真是觉得要向你敬拜，要向你低头。主啊，因为是你的美意让我们来温习你自己的话，而从你的话语里面再一次得着供应和喂养。我们的主啊，特别当我们今天早晨好像到了我们这次复习最后一次的时候，我们还要仰起头来，我们说，主啊，我们求你再怜悯我们。你既然动了这功，我们就求你成全这功。你既然第一次对我们说话，第二次对我们说话，主啊，在这末了的一次，我们还求你对我们说话。主啊，但愿我们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是被你撇下的，因为你说你不要撇下我们为孤儿。所以我们的主啊，但愿我们是无心的来，却是满满的带着你回去。主啊，虽然我们是无心的来，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遇见你。所以我们的主啊，我们仰望你，怜悯我们，纪念你的教诲，纪念今天整个你神儿女中间光景的荒凉，也纪念我们属灵光景的荒凉。主啊，我们求你，总有一句话围着我们，总有一句话落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好让你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让我们能因着你的话能起来跟随你，能够起来侍奉你，能够起来为你做见证。所以我们的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你这一次，但愿不只得着我们的头脑，但愿你也得着我们的心，得着我们的全人。主啊，但愿当我们真是读完这篇诗篇以后，主啊，我们所能做的，主，不是说你的诗篇真好，我们要说这位牧养我们的牧人实在是好，他牧养我们直到如今，所以我们应该把自己奉献给他，我们应该一生为他活着，我们应该从春天到夏天到秋天到冬天一路来跟随他。但愿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主啊，我们求你，真是叫我们这些发酸的腿、下垂的手，能因着你的话再一次得着鼓舞。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今天早晨，这是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但我们坐在你脚前的时候，真是像玛利亚一样。主啊，但愿因着这样美好的交通，主啊，但愿你夺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集中在你的面前，唯恐失去你声音的片段，也唯恐失去爱的片段。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把你的爱向我们启示。主啊，用你的温柔，用你的美丽再次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再替真相在天一样。我们的主啊，我们求你在这个时间里面，主，成为可纪念的日子。主啊，这一段的日子每一分听你教会的祷告，也听我们深处的呼吁，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今天我们要结束诗篇二十三篇的交通。感谢主，我们一共用了八次的时间，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最熟悉的一篇诗篇。那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没有预定要读八次，我们只知道说主要我们读，我们应该向主忠心，到底读多久，主觉得什么时候应该够了，我们就顺服他。但是我们一直看见主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到今天主终于把我们带到最后一次的复习。所以我们要感谢主，今天我们跟随主的路向来是一步一步来跟随他，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只知道主要我们出去，我们要跟随。那只有等到了世界，我们才晓得原来这个就是主带领的那条路。我想到现在弟兄姊妹很清楚，主是借助诗篇二十三篇来描写主如何带领我们，让我们如何来跟随他。他不只把生命赐给我们，叫羊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所以从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五节，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灵命成长的四个过程。从第二节
得救城。到了第三节，我们就进入复兴城。到了第四节，我们就进到十字架城。最后呢，就达到升天城。那今天呢，我们应该进到第五节里面所交通的。但是我们曾经一再提醒弟兄姊妹，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到了这里就毕业了，就没有功课学了。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已经到家了，我已经属灵了，我已经成熟。成熟不错，成熟之后还要成熟，神要带领我们从成熟达到成熟。所以等一等，你到了第六节，你看见已经到了冬天了。现在经过了春夏秋冬，神就把我们带回羊圈，带回到离家不远的那个羊圈，让我们能在那里进入安息。所以羊就能从深处发出祷告说，我愿意一生一世住，我愿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是我们的感觉，我们巴不得能停留在这里。那经过了秋天、冬天和春天的安息，你看见到了夏天的时候，牧人又带领我们往前走了。所以是春夏秋冬，春夏秋冬，春夏秋冬，一直这样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境地。所以感谢主，这是我们这一次复习的目的和我们所追逐的焦点。那我们读到第五节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现在是应该来到了在春夏秋冬这个循环里面，这个生命循环，这个生命阶段里面，应该是最高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说过，那个牧人的目的呢，就是把羊要带到 summer range， 就是带到夏天的一个高原的地方。那那个高原的地方呢，是每一个牧人梦寐以求的，就是巴不得能把羊带到那个地方。那这个可以说是那一个那个旅途最高的点，是那个旅途最高峰的地方。然后等到冬秋天过了，等到开始秋凉以后，那这个牧人呢，又重新的把这个羊啊，就从山顶上，从高原上，就带回到羊圈里。那那个高地，那个高原，就是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那里所说，你我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那个宴席，那个宴席在原文是桌子，那个桌子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牧人所要带羊所去的那一块的高地。那我们不要忘记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当神呢把在旷野里面为着以色列人把玛纳降给他们40年之久，那么圣经怎么形容那一段是故事呢？圣经说神在旷野里面为以色列人摆设宴席。但不要忘记，那里的宴席和这里宴席是一个字，就指着桌子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是牧羊人一直心目中巴不得把羊带到的境地。所以我们看见呢，当我们的主带领我们的时候，他心中有一个蓝图的，他最终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到属灵的高峰，带到蒙恩的高峰，带到这个桌子所代表的。那么这个桌子用另外一句话说，就是宴席来说的。所以在这里主为我们摆设宴席，就是摆设桌子。为什么我们要到那个极高的属天的境界，或者说属灵的高峰呢？因为就在那里我们能够享受主的宴席。那个高峰，那个高原，那个高地就像桌子一样。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能享受主为我们，王为我们，牧人为我们预备所有的宴席。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是在我们跟随主的路途里面，在一个生命的循环，就是在一个生命成长的循环里面，就在那个循环里面最高的地方，最高的一个顶点，那个旅途，那个旅程啊，最高的一个高峰，就是这个第五节给我们看见。所以我们说过，这个第五节就相当于宾路易斯姆所说的那个升天层。那这个实实在在，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也好，我们从旧约新约预表或者从真理里面看，我们的的确确看见主在我们是要一步一步把我们带到属灵的高处，带到那个升天的境界。这是主的目的。因为我们不要忘记的，我们的主自己就是升过天的。我们今天所相信的主不只是复活的主，他也是升天的主。所以他一定要把我们带到高峰才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感觉许多神的儿女虽然在地上， 但他缺乏一个经历，那个经历就是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就是戴德生的故事。你记得这个义和团呢，这个全匪之乱的时候，那个时候内地会的一般弟兄，这个传教士们受了相当的搅扰。那后来那个戴德生的媳妇就做见证说，他说那一段时间呢，可以说是最苦难最大的时候，一共有4天之久啊，可以说逼迫达到高峰。那他们为着主的见证，他们的确受尽了逼迫，而且生命非常非常危险的。但是你知道后来那个弟兄那个姊妹怎么说呢？后来那个姊妹啊做了一个很稀奇的见证，她说就在那个4天里面呢，她有一个感觉，她有个什么感觉呢？她说啊，我不知道那4天呢到底在天上呢还是在地上，她不知道。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人来看在火炉里面，在人来看在地上，在他的感觉里面呢好像在天上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在仇敌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还是我们受了地上的缠累，结果我们的心胸越来越狭窄，而无意之中我们就受了属地的污染，我们这个人不能超脱，好像什么东西都能压住我们，什么东西都能把我们压在下面。一个难看的面孔，一个难听的声音，一点点小的遭遇，就叫我们一天失去安息。什么东西都可以把我们埋在底下。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我们缺少那个属天超越的经历。但主拯救我们是要拯救到什么地步呢？是要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人在地上不错，但是我们的脚好像不着地的一样。你只要写那首诗歌啊，哦，主耶稣，我愿意羡慕活在你面前。那个诗歌是一个很爱主的姊妹写，那个姊妹可以说是弟兄会里面最属灵的一个姊妹，那是没有第二个比她更属灵。她在地上一共只活了36年。有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主把这样属灵的姊妹把她拿走了呢？很多弟兄怎么说呢？很多弟兄告诉我们说，说这个姊妹啊，你每次看见他的时候，你实实在在觉得主在他身上，而且你似乎觉得他的脚啊从来没有着地过的。这个人呢，好，这个并不是指那个不好听的一面，不是指这个人腾云驾雾、魂游向外说的，不是，乃是这个人虽然在地上，但是他好像活在天上一样。那弟兄姊妹，我巴不得我们能对于升天的经历和升主给我们升天的地，我们要有认识才可以。我觉得今天基督太可怜，太可怜，什么东西都能把我们压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波饼聚会，我们觉得好像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把赞美冲出去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证明我们是落得何等低的地方。你试试看呢，你人爬得越高啊，越容易到太空去。你越在最高最高的地方啊，你一点的牵挂都没有。但你在最低的时候呢，你觉得上去啊是冲啊，是最难最难冲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叫我们这些啊真的被地捆绑的人，每个主日在主面前纪念主，要来赞美的话，那实在是个挣扎呀。许多时候我们就像那个里面的赞美就像牙膏啊，已经牙膏都用光没有了，然后硬挤啊把它挤出来。所以你看见这里弟兄挤出一点牙膏，那里姊妹也挤出来一点牙膏。这个波饼聚会啊，弟兄姊妹，我觉得是觉得我们的主真可怜呢、啊。你讲所有的聚会啊都是我们享受的聚会，只有一个聚会是主享受的聚会，所有的聚会都是我们有所得着，只有一个聚会是主有所得着的。但是到了这里啊，我们每次都像难产一样，哎呀，我们每次都像啊在那挣扎呀、啊，弟兄姊妹，不光年长的弟兄姊妹，年轻的弟兄姊妹也这样。你看见没有？我们好像花很大的力气，我们才能撑出去。这就证明说，我们不认识什么叫做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主是升天的主，他给我们的生命是个升天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人在地上不错，但主一定要把我们带到那里才可以。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所有的东西都在地下呢。我们人就穿衣服，但是呢，是你穿衣服，不是衣服穿你。这就是许多姊妹们来聚会以前很困难的地方。因为什么呢？因为啊，衣服抓住了他。但如果在升天的境界里面，你看见说，我们可以用衣服，我们可以用钱，什么都在我们的底下。钱变成我们最好的用人。钱一点都不是我们最坏的主人，钱不能摸着我们，衣服不能摸着我们。我常常想起尼丁的故事，很有意思，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个很好的效法的故事。这个尼师母好不容易替尼弟兄买了一件很漂亮的大衣，很好的大衣， 这个那天呢，尼弟兄大概是心里不知道在默想什么事，他的心大概在天上，所以大概眼睛啊就跑到天上去。他走路的路的时候根本不看地下的，那结果没有多久以后，这个脚啊就踩到那个大泥巴里面，是一旁汤汤的或这个泥巴水，结果他就从那里大摇大摆从那里像这个横渡长江一样就这么过去。哎呦，这个泥是我刚刚给他买了个大皮，给他大买了大衣啊，这个心痛得很。他就说：“你怎么不看看呢？你要看看地才对呀！你看看这个地都不是泥巴水嘛！你看看刚刚买来的衣服，你看就变成这样子。”那泥鳅怎么回答呢？他说：“你不要忘记了，是我穿衣服啊，不是衣服穿我。”那当然，从一面来讲，你看见这一位弟兄实实在在是活在天上。当然，这个不是说意思就是我们要学他，每次大衣拿来一定要从泥水里面经过，这就表示属灵不是的。你知道许多人呢，后来羡慕这些属灵的伟人，都学他们的。像那个我们知道这个在上海最属灵的一个姊妹是和侯这个是这个汪佩珍小姐。那这个汪佩珍小姐她实在很属灵，她是个大家闺秀，所以她的一举一动一举手一投足啊，她一面风范给人实在是很好很叫人尊敬，另一面她实在很属灵，所以她那拿手帕的样子啊就是不同的，跟别人不一样。那很多的姊妹很羡慕她，就羡慕她那样的属灵啊，结果连拿手帕的样子都学她。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属灵是学不来，你这个人如果不在天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用的。你在天上就在天上，你喊说我在天上没有用的。有的弟兄姊妹拼命喊啊拼命喊啊，我在天上我在天上，这个叫做自我催眠。弟兄姊妹，你催了半天呢，你结果以为你在上面。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在天上的话，不要忘记了，你的仇敌会看见。因为让我们记得，每次那个宴席都是在仇敌面前的，甚至于你所误会的弟兄姊妹面前，他能看见。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个属天的境界的确是神要把我们带到的地方。你知道在弟兄会里面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叫做 Chapman， 叫七伯门弟兄。这个很多人写信给他的时候，这个弟兄可以说后来有人替他做传记啊，他那个传记那个，如果你把他英文很简单，就是brother indeed， 那这是双关语，你知道吗？因为所有的弟兄会的弟兄们，他们彼此称弟兄的，他们从来不叫别的，他们都是觉得我们是弟兄，所以他们非常的彼此相爱。那这是教会里面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神圣灵一个很大很大的运动，感谢主。那因为他们个个都是弟兄。但是这个替这个弟兄做见证，七婆门做见证，这个弟兄啊，给他取一个名字，这个书名叫什么呢？叫做道道地地的弟兄 ，The Brother Indeed， 他的的确是道地的弟兄。这个不是说别的弟兄不道地，但这个弟兄的的确确你在身上看见弟兄，他的确是弟兄。那这个弟兄呢？哎呀，那实在是大的不得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尼托圣灵有一次他讲了，他说啊，有一个弟兄，哎呀，真厉害。厉害到什么地步呢？厉害到一个地步，你一定要做他最凶最狠的敌人，你要逼迫他虐待他，你才知道他的爱有多大。你逼迫他越大，他那个爱的反应越大。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弟兄是指谁，但是你立刻能想起的一个弟兄就这个弟兄。哦，你如果稍微读一下这个弟兄那个属灵的东西，我盼望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将来有机会能够把这个翻译出来。哦，那些的话实在是从经验里面出来的话。所以弟兄们写信给他的时候啊，你知道他们写到哪里去呢？那个地址啊，写爱的大学 University of Love， 写给他的。啊，的确就是个弟兄，是个道道地地的弟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讲飞了贴飞的话，我们要恢复的是这样的恢复。那么你知道啊，他在真理上和达比是绝对不一样的。达比是道道地地的这个闭关弟兄会，那么这个 Chapman 呢，在真理上有很多地方和他的看法不一样。所以呢，很多跟随达比的弟兄就很不满意这个弟兄，不满意 Chapman， 不满意七伯门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满意七伯门的原因呢，不是因为他见证不好，因为他的真理啊和达比不一样。所以你知道有一次啊，这个达比四周围的人呢就一直愤愤不平啊，一直在等于在这个达比面前告状啊。他说：“你看，这个七伯门弟兄啊，真是不 Chapman 弟兄，真是不行，真是不行，真是不行。”他的不行不是他的生命不行，他的不行是因为他的神学和达比跟随的神学不一样。你知道这些弟兄们后来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情形呢？发展就是你只要反对达比的，就是反对教会，你只要反对教会，你就是反对主。
那大卫自己不一定这样做，但是拥护大卫的人呢，的确让人有那样的感觉。所以你知道，现在你如果替大卫画画像的话，很多人呢，你如果去注意那个相片呢或者什么，那个大卫给你的感觉就是这个人是充满权掌权柄的一个人，这个很有威严，很有威严的一个人。所以很多人呢，就把所有这个闭关的态度啊，比较狭窄的态度，就通通用在大卫身上。那其实不能完全算在他的账上。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许多弟兄们抓住了他们以为他们所看见的真理，结果别人不能反对这个真理的。如果别人反对真理，就是反对教会，就是反对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基督徒有这个难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这些弟兄们就对大卫讲了，他说你看亲们，实在不行不行不行。你知道大卫怎么说？大卫怎么改正这些弟兄们？他弟兄们让你们记得一句话，请你们记得一件事啊，我们每天都在谈论呢，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谈论我也谈论，我们都在谈论。他说七伯门弟兄啊，他是活在那，他在那，我们都在谈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正是这位弟兄七弟兄，他根本就在天上。这是大卫说的，这是一个在真理上大卫是绝对不赞成的，和七伯门是绝对相反的。他能为七伯门做一个见证说，不错，就真理来说，他和我们是绝对不一样的。但是感谢主，这个人是活在天上。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巴不得主能给我们这样的信。我们在许多真理看法上可能不一样，我们也不应该像那个跟随达比他那个四周围的人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不该对我们的弟兄有要求，但愿我们能彼此有一个勉励。正是有许多的弟兄，他们不光是谈说我们是在天上与基督一同在天上，他的的确确是在那里，他的的确确活在那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主要把我们所带到的境界。因为只有在那里，主要为我们在仇敌的面前为我们摆设危险，升天的地方、属灵的地方都是最危险的。什么时候越属灵，什么时候生命越丰富，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是最危险、最危险的时候。很多基督徒是在那里掉下来的。主费了许多的功夫，多少的恩典，把这个弟兄带到那里。但是不要忘记，最叫人容易跌倒的就是那个地方，因为那里仇敌四布，到处都是仇敌。很多人因为忘记这一点，就从那里一直一直摔下来。在圣经里面有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大卫。大卫的失败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他一生高峰的时候，他想也没有想他会跌下来的。但是不要忘记，什么时候如果你我真的在属灵的高峰上，那是我们一生最危险最危险的时候。不要忘记，因为仇敌像吼叫的狮子一样，那是什么时候我们不小心我们就被仇敌吞噬。但是感谢主，那也是我们享恩享受恩典最高峰的时候。所以像诗歌所说的，敌虽四布啊，享恩如恨。你到了这个高地的时候呢，你看见四周围就有豺狼。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总得到这个地步才可以，我们总得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我们总得脚不着地才可以。但愿主带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那个光景是个超越的光景，有钱像没有钱一样，有东西像没有东西一样。主可以把给我带给我们许多的祝福，但是像没有祝福一样。就好像有一个弟兄说，在全中国好像很少有一个人像他手下神从他的手里经过那么多的钱，但是也是那么多次他手里只剩下一块钱。我不知道弟兄怎么懂不懂那个话的意思，意思就是说这个弟兄有钱像没有钱一样，有的人丰富像没有丰富一样。主可以把所有的祝福给我们，没有一样祝福抓住我们的心，没有一样的祝福把我们带离开他，这就叫做属天的境界。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主要带我们的那个目的，最高的境界就是叫我们达到这样的境界。但是我们已经看见过了，在达到这个目的以前，升高以前，主一定要我们先降卑才可以。所以这就是像前面的一节我们刚才所读过的，他使我经过死荫的幽谷。现在当你升高以前一定要降卑的， 达到荣耀以前一定要经过苦难的，那个苦难是生产的苦难，那个苦难是因为你要把生命给别人的苦难，那个苦难是体贴神旨意所经过的苦难。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见过，那条路是十字架的道路，那个路里面有杖也有杆，但是那个杖和杆都能安慰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那里那个牧这个羊能够经历牧羊人24小时的存在，不像在羊家在靠近家里羊圈的时候，你知道晚上牧人也许回去了，白天才来。那不止这样，我们看见这个第一段跟第二段那个成长的这个经历里面，我们看见那个羊是用它使我挺躺卧在青草地上，它使我的灵魂苏醒。但是到了第三段跟第四段，经过十字架层的时候，到了升天层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他慢慢就学习与主交通了。所以不再说到他是说到你。为什么我不怕经过死荫，我不怕遭害呢？因为你与我同在。这里不光先讲了你，然后讲你的杖和你的杆，但是前面呢，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现在他把他呢变成你，意思就是说他把客观的变成主观的。他曾经分文有主，现在他面对面像约伯一样亲眼的看见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最宝贝的基督。十字架城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走这一条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你能够经历主空前的同在，你能与他面对面，你能够说是你与我同在，而且我们能够说你的杖和你的杆都安慰我。那现在你到了升天城，到了牧人所盼望他们达到的目的，那你看他说，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这个摆设在原文有预备的意思在哪里？我们知道啊，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啊，我们到了那个高地，这个牧人呢，好像就慢慢把我们带到那里了，就带到那里，好像啊，这个好像意思什么呢？好像我们的主一点预备也没有，然后呢，到了这个地方，看这个地方不错，结果呢，就把我们带到那里。其实不是的，你如果稍微知道一点牧羊人的故事，非常有趣的。严格说了，大概到了秋天的时候，夏天是走那条路，对不对？我们说过，经过死荫的幽谷。那么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大概可以说，这个牧羊人呢，就把这个羊啊，就带到那个桌子那里，就带到高地那里。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这个高地啊，不是偶然摆在我们面前，是这个牧人呢，老早已经预备好了。那你怎么知道呢？这个是羊都不知道的故事。就是当羊啊还躺卧在青草地上，还不止，甚至于还在羊圈里面，这个
冬天的雪还没有化，
当这个春天的太阳啊照在那个冬天的雪上，那个雪刚刚开始融化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那个时候牧人单枪匹马就一个人就已经到很远的地方去，那特别到了他夏天末了要带到羊所带的那个高地去，他老早已经把地形勘察好了，他知道哪一块草最多，他知道哪里的水最多，而且在有的地方呢，他那个地已经老早撒好盐了，或者带上一些必须要的东西，他老早啊把那个桌子已经预备好了。我们这个羊从来没有想到过，所以等到羊到了那块地方啊，他们实在觉得这是最好的地方。那弟兄姊妹，这就是这里所说的，你为我预备宴席，预备那个桌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这个牧羊人为着叫羊能够达到那个属灵的高峰，牧人已经先做了一些预备的工作，他已经先去了，而且在夏天没有来以前，他已经一个人先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主的话，很清楚，今天为什么我们能在升天的境界？弟兄姊妹，很稀奇的一件事。在我们还没有达到升天境界以前，我们的主老早单枪匹马已经去过。你知道我们的主他已不光从死里复活，而且他已经升到天上去，所以因着他冲破死亡，因着他掳掠所有仇敌所掳掠的，他升到天上，并且他打了胜仗，他已经去勘察过那个地方。那现在我们所到的地方是主老早到过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升天的境界。
为什么我们能有升天的经历呢？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现在他把他的升天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个升天的生命赐给我们，就叫我们能像老鹰一样能够腾空而飞，我们能够达到那个属天的高峰。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属天的高峰上，因为主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带到这样的境界。但是感谢主，这个宴席是他为我们预备的，如果不是因为他为我们升天，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就不可能活在那个树林的高峰。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低头敬拜主，我们的每一步路都是恩典的结果。所以难怪有一首诗歌说，我们能够达到这个境地，那实在一切都是神所做的，不是神，不是我自己，乃是神所给的恩典。哦，弟兄姊妹，我以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如果有人夸口的话，应当值得主来夸口。如果你在属天的境界上，如果你在属灵的高峰上，许多都羡慕，许多都得你的帮助，请我们记得，那个不应该是我们夸口的原因，那个不是你我的造诣，那个不是因为我们好像这个段数属灵段数很高，现在我们到了那个地方，那个不是因为你有追求，你流了多少的眼泪，你做这个做那个，不是的。如果有一天